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向你问安。谢谢您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新约导论》第39课。亚波罗牧师今天将继续谈《哥林多后书》。感谢主，这样的祝福我们，教导我们。想想，我们身为主的门徒，是不是从《哥林多后书》几堂课中悟出了一些道理呢？让我们预备心，这时候准备听课。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是我们学习《哥林多后书》的最后一课，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哥林多后书》让保罗向我们披肝沥胆，展现出一个耶稣基督的真工人的真性情来。求你通过保罗所彰显的基督的样式，让我们通过模仿保罗也变成像基督的样式。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哥林多后书以保罗离开以弗所，经过特罗亚和马其顿到哥林多的行程为主线，中间穿插和覆盖了许多重要的属灵真理。在1-2章，保罗讲了他在事工中的品行；3章讲了新约的本质；4-5章讲了新约执事的信仰和行为；6-7章讲了新约约民的信仰和行为；而8-9章讲了新约圣徒在灵程上的重要一关，就是学会如何在恩典中奉献金钱，而不是仅仅基于责任。在接下来的10-13章，保罗又回到了在1-2章中为自己的事工和品行以及职分做辩护。有人因为这个口气与主题的转变，就认为后面的4章乃是后加的，这种怀疑是没有必要的。我们知道，虽然哥林多教会的大部分人因着保罗那封严厉的信和提多的事工已经悔改，然而教会里还有少数不悔改的人，这4章可以说是为了说服他们，免得最后在保罗去的时候就不得已使用他的使徒的权柄来管教他们。好，我们先来读一下手册上对于本书的这一个主要部分的总结。哥林多后书的10章1节到13章12节是本书的第4个主要部分，主题是事工的确证。保罗再次为自己在福音事工上的行使为人竭力辩护，同时表明神对他的仆人的要求。论权柄，保罗是受神呼召，奉神之命传福音，而且不论亲身或通过书信都前后一致的教诲信徒。论行为，保罗舍弃了得报酬的权利，为基督的缘故受不公之苦，承受从教会而来的沉重压力，与诡诈和假教训征战。论态度，保罗自己软弱谦卑，却靠着基督刚强，用一个无私之心去侍奉，努力与众人和睦，总怀着造就信徒之心。除了基督以外，保罗不愿指着任何事物夸口，他存着一个极为谦卑顺服的心，考虑到他所传的奇妙真理上更可见一斑，这真理是神亲自向他显现的，这谦卑就更可贵。保罗向哥林多人发出试验信心的挑战，要他们省察是否有像保罗那样让基督的生命在自己的生命里彰显。保罗对自己职分的辩护不但充分，而且是值得敬仰和效法的。哥林多后书的13章11节到14节是全书的结语，最后保罗嘱咐教会要成熟，要同心合意，活在神的平安和慈爱中。他在结语中完完全全的高举三位一体的神，这是圣经里最重要的祝福之一。 愿主耶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10章1至2节，保罗就开始使用所谓圣洁的讥讽口气，认同于人家对他的贬低的称呼。因为有些人说保罗是一只纸老虎，只有写信的时候才厉害，见面的时候就很谦卑。保罗说，我过去的确是这样的，现在也继续用基督的温柔和平来劝你们，但是不要以为我永远或只能这样。既然有人认为我是凭血气行事而不如他们属灵，那么我也觉得应该用勇敢来带这些人。不过这是属灵的征战，所用的武器却不能是用从人而来的。3至5节是圣经里最重要的论属灵征战的经节。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很少基督徒注意到教会是处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因为撒旦从一开始就在对神做属灵的征战，而教会是基督进到那个强人的家里，将那强人捆绑从他手里夺回来的人的灵魂。撒旦自然是不甘心，他时刻准备把人夺回，至少是领人走偏。而他使用的工具不光是有位格的鬼魔、假使徒、假工人，而且还有没有位格的虚假的信息、理论和假设。不光是纯属灵界的鬼魔的进攻附体，更多的是看起来是纯属人间的与圣经相矛盾的理论、思想和文化。基督的工人虽然仍然是活在可见的肉体中，然而所征战的对象却是不可见的撒旦和鬼魔。因此我们使用的兵器必须是从神而来的，首先是与我们信仰有关的耶稣基督的圣名和权柄，第二是与我们的祷告有关的圣灵的参与和能力，第三是与我们的顺服有关的神的主权、旨意、计划和时间表。我们所进攻的对象是各样坚固的堡垒。第5节讲了这些堡垒是什么。首先是各样的计谋，计谋也可以翻译作想象、猜测、争辩，也就是在撒旦的灵感下从人的败坏的头脑发明，在世上流行的各种与圣经真理相矛盾的理论和世界观，比如宏观进化论、世俗人文主义等等，还有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自高之事也可以被翻译作被抬高之事、假装、自以为是，就是人以为自己的能力和知识超过神的智慧和旨意的，目的是将人的心意夺回，使他顺服基督。心意也可以被译作思想、理智、头脑。可见保罗所说的基督徒的主要的传道事工是要集中在思想、理智和知识方面。以基督为主的知识、理智和思想是好的，拦阻人顺服基督的以知识、理性和思想自大的理性主义或灵智主义是坏的。第6节，保罗说，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等你们十分顺服，原文的意思是当你们的顺服得完全的时候，就像神在历史上从来是先拯救后刑罚，如洪水之前先命令制作方舟，在大灾难之前先要使教会被提一样，保罗也是先拯救后刑罚，先使一切能得救的在顺服中得保守，然后再去刑罚一切的不义。另外教会的管教如果没有整个教会的思想一致和顺服领袖的决定，也是无法执行的。如果说在以上1至6节保罗驳斥了他是凭血气行事的指责，那么在下面的7至11节他将驳斥说他是没有基督使徒权柄的指责。第7节提醒哥林多教会那些自以为十分属灵的人，他们怎样信自己是如何属基督的，就不要忘记 保罗也是怎样属基督的，因为格林多人信基督本来是从保罗传去的，如果保罗是假使徒，那他们自己就是假信徒。他们若信自己是真信徒，就应该相信保罗是真使徒。第八节，保罗声明神赐给他使徒的权柄，目的是为了造就人，而不是败坏人。在这里的败坏的意思是管教或者刑罚，就像神的品格是仁义双全一样，神赐给使徒的权柄也有仁爱与公义两个方面。保罗从来没有使用过他的公义的管教的那一面，并不意味着他没有这种权柄。他之所以还没有使用，是因为他爱这些人。保罗说，我就是为这权柄稍微夸口也不至于惭愧，因为他的权柄是真的，他不愿为此夸口，免得显得以势压人，也不愿重新发生当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向使徒彼得说谎的时候神对他们所做的。在九至十一节，保罗警告说，不要以为他只在信上言语厉害，见面时就什么也做不出来，如果有必要，他信上怎么写，见面时也会如何行事。接下来的十二到十七节，保罗驳斥了他越过神给他的界限或者侵入别人的地盘的指责。第十二节，保罗说，那些自荐的假师傅把自己当作是最高的标准，用自己衡量自己，这是不通的。保罗只以主做标准来衡量自己。显然有些假师傅自己发明了某种界限或地盘的理论，说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没有权柄，是因为这里不是在他的界限以内，界限又可以译作跑道。保罗说，我们正是照着神所给我们设定的跑道到了你们那里，是我们先向你们传了福音，以后这些假师傅才来试图夺取教会的权利，并且把别人的功劳据为己有。若用他们的概念来说，是他们才越过了他们的界限，侵入了别人的地盘，尽管在教会里本来应该没有地盘这个概念的。在十五到十六节，保罗说，神给我的界限或跑道是叫我做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把福音传到没有别人去过的地方去。如果你们的信心像我原来期待的那样增长，而不是造成这许多麻烦的话，我早就离开你们的地盘，把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去了。正是因为哥林多人的不成熟和教会的这许多混乱，使得保罗不得不停止他的传福音的主要职能，来处理教会里面的问题。保罗说，他绝不会从别人的教会里抢羊来据为己功。我们注意到，耶稣基督的真工人，即使他的主要职责是做教导的或牧养的，也都会对传福音有真正的热诚，而假工人则只对从现成的教会里抢羊感兴趣。最后在十七到十八节，保罗说，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乃是主所称许的。所以保罗只以神的标准做标准，只以神的喜悦为目标。这与那些假使徒以自己做标准，以求人的喜悦做目标，形成鲜明对比。但是为了向幼稚的哥林多人明确的比较和区分保罗自己和假使徒的区别，保罗不得不在后面做一点自夸。他在十一章一节声明这样做是愚妄的，但请他们原谅，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在十一章二到三节，保罗解释了他对哥林多人的中途辩解如此愤恨的原因，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于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纯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保罗首先声明的是他对哥林多人的感情是一种像神的祭邪之心一样的一种圣洁的嫉妒，有东方式的嫉妒，试图把别人拉下来与自己平等；有西方式的嫉妒，努力自己爬上去与别人平等；有神的嫉妒，对于合法属于他的人，去跟了别人或别神所起的难过和愤恨，就像配偶之间在一定范围内有合理合法的嫉妒之心一样。保罗把自己比作哥林多教会的父亲，要把他们作为一个贞洁的童女许配给新郎，就是耶稣基督。按犹太人的风俗，新郎与新娘一订婚就已经算是确立了法律上的夫妻关系。 然后新郎去夫家去准备房屋，新妇则在夫家等待准备嫁衣，保持自己的贞洁的心，等待新郎在一个他不知道的时候突然来到，接他去给他预备好的家，在那里开办婚宴、圆房和完婚。按照这个比喻，基督已经来和教会订了婚，建立了合法的夫妻关系，他现在去天上为教会预备地方，教会要在地上以贞洁的心等待他，以行的义做将来自己的嫁衣，要保持自己的贞洁，不随从别神和别的福音，要忠心的持守等待基督再来接我们去与他永远同在。而基督的工人，无论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都是在地上像教会的父母一样，要看管和保护教会这个女儿的贞洁，好对得起那位已经付了定金的新郎。而耶稣基督付的定金就是他自己的生命。当初蛇在伊甸园里引诱夏娃，就是让他不再专心只听神通过安排给他的属灵领袖他的丈夫亚当所传递的神的话，而是另有其他的权威来源，无论是别人的说法还是自己的假设。保罗在四至六节说，有些人自称是最大的使徒或超级使徒，来给你们另一个福音，另传一个耶稣，让你们另受一个灵，你们居然就接受了。保罗要问的是，为什么任何人自称是最大的使徒你们就信吗？虽然他们的讲道的确比我更言辞华丽，更能煽情，但是我所讲的属灵知识却一点也不次于他们，这是你们明知的。这些自称是最大的使徒的人，是在最广义的意义上用这个词，因为他们是被教会差遣出来做某种特殊的事工的，但是他们虽然言辞华丽、煽情动人，却没有实质的属灵的知识内容。保罗讲的是有实质的，却故意不使用华丽的修辞方式，免得人们把他与那些满嘴跑风的希腊辩士相混淆。如今这些人用希腊辩士的方式，却充犹太使徒的身份就把你们唬住了吗？就像以利亚在何烈山的经历一样，主不在那风里，也不在那大响声里，而是在那细微的声音里。在十一章九到十二节，保罗声明了他白白传福音的权利。他说，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就是说，保罗从别的教会收取支持他事工的无条件的奉献，在向哥林多人传福音和建立教会期间，没有向他们收取任何工价，就连这也引起了那些假使徒的攻击，说他不收取工价，显然是因为传的没有价值，因为那些人是按照一世纪游行讲道的希腊辩士的行规，按他们讲道的专业价值收取费用。保罗的违背行规不收费用，使得那些人无法牟利，因此只能攻击和推翻保罗的全部事工。保罗在哥林多的费用，除了他自己支帐篷谋生之外，不足的都是马其顿教会的弟兄所补足的。他说，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他这样做是为了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首先让人无法指责他是为利而传道，也让其他那些为利而传道的人以后不好在这里落脚。保罗在十三至十五节用平白的语言宣告了这些假使徒的本质。首先，他们的使徒身份是假装的，他们的行事为人是诡诈的。第二，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是撒旦的差役，撒旦装作光明的天使，他的差役也装作仁义的差役，这一切都不足为奇，最后他们的结局也可想而知。注意，被保罗称作假使徒的这些人是犹太派的基督徒，他们信耶稣就是旧约上所预言的弥赛亚，然而却并不接受他的神性的声称。换句话说，他们不接受三位一体，是一神一位论者。虽然对三位一体的问题直到三个世纪以后在教会里才尘埃落定，但其根源和区分在一世纪就已经显明了。这些犹太派基督徒过度强调了基督的君王的身份，而忽略了他做仆人的身份，过度强调了天国的现在性，而贬低了他的未来性。换句话说，他们讲的是无千禧年主义，现在就是国度，既然现在是国度了，就要用政治的方式管理，要分地位高低，分地盘大小。 而保罗讲的是前千禧年主义，要等基督再来了才会开始千年国度。很可惜，教会在四世纪借着与帝国联合的统一的教会的权力，解决了三位一体问题的同时，却开始了以无千禧年派作为主流的末世观，就是这些犹太派基督徒的国度观。这些犹太派基督徒是否得救，不是保罗也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谈论的问题，因为就连彼得在认耶稣是基督之后，还反对耶稣走向十字架，被耶稣称作撒旦，退去吧。但是他们在哥林多所传递的要把基督徒领回到律法中去的信息，即只有通过行律法才能够获得或者维持救恩，或者只有做犹太人才能算是完全的顺服神，都是与圣经的基要真理相矛盾的。至少在这个信息上，他们是在做撒旦的差役。保罗在16到21节表示不明白，为什么爱哥林多人的他们反而欺负他，欺负他们的他们反而尊为大。这些人抢你们做奴仆，就是逼你们放弃恩典回到律法中去，侵吞你们，就是尽力搜取你们的金钱财物，把你们是否奉献给他们当作是否愿意守律法的衡量，掳掠你们，原文是把鸟捉进笼里，或把鱼吊在钩上，也就是愚弄你们的意思，或侮慢你们，就是把他们自己高抬，要你们必须敬他们为伟大导师，或打你们的脸，就是在公开的场合责骂你们。如果你们觉得这样才是爱你们，那我真有点后悔以前我们没有这样做。当然保罗在这里是用讥讽的口吻说话，很可惜这也是今日教会里常见的情形。一个口才优秀、性格鲜明、品格和灵性却不见得高尚的人，常常被教会引以为荣，说他是一个很好的领袖，但满怀谦卑和爱心、忠心侍奉的人却常常在教会里被人欺侮。基督徒和基督的工人都必须认识到，神所要求的是恒久的忠心，而不是花样的翻新。在接下来的21到33节，保罗说，既然你们逼着我要夸口，我就夸一次口。他们说他们勇敢，我也勇敢，他们是希伯来人，我也是以色列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也是，他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更是。他们有事工成就的统计数字，因为叫人行律法比让人重生得救更容易统计。我也有统计数字，是我为福音受过多少次苦。注意，保罗在此列出他所受的苦难，只是对应到他第三次宣教旅行结束之前，即《使徒行传》20章2节之前。这以后他经受过更多的苦难，至少被路加记载下来的就有他在耶路撒冷被捕、受审判和去罗马的旅行，还不提以后他的第四次宣教旅行，以及在公元68年的被捕和殉道。保罗在28到29节说，除了外面这些苦难，还有里面为教会挂心的事，隐含着说的就是你们哥林多人也是让我挂心的，有人软弱我也软弱，有人跌倒我也焦急。保罗在30到33节说，既然他们愿意夸耀他们的刚强，那么就让我来夸耀我的软弱。他提到一次，大约在公元37或38年，他信主3年之后，在大马色因为被追捕，就从城墙上被人用筐子放下来的事情。保罗认为这是他表现出来的一次软弱。在12章1到10节，针对那些假使徒声称他们有过特别的属灵经历，保罗讲其实他也有过，只是以前他没有说而已。他上来先声称了知道自夸是无益的，但他是不得已的。在24节，保罗记载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不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事是人不可说的。保罗说的这个人显然就是他自己，但是他不能肯定他被提到三层天上去是带着身体还是不带身体。常常有灵魂出窍的经历的人会看见自己的身体在下面，因此不知道哪个是自己，直到灵魂体合一之后才有完全清楚的自我意识。中国古代的庄周梦蝶大概也是类似的情形。第三层天是指地球周围的空气，即第一层天，和外太空的星空，即第二层天之上或之外的属灵的天堂，是神的宝座的所在。前两重天是在时间与空间的这个四维的时空，即宇宙之内，但第三重天是在五维以上，乃是在宇宙之外， 是属灵的存在。14年前，考虑到格林多后书是写作在公元55年左右，那么14年前就是在公元41年左右。那时保罗还在他的家乡大树城及周围的基利加地区自由传道。保罗的这次属灵经历他以前没有主动讲过，因为他怕别人因此而把他看得过高。七至十节是圣经里最难解的也是最感人的一段经文之一。保罗说，神为了让他不至因所受的启示过大就过于自高，于是加了一根刺在他的肉体上，乃是撒旦的差役在攻击。保罗三次求主把他拿去，神都没有许。这根刺的本质圣经没有讲是什么，多数的猜测是一种身体的疾病。而那个撒旦的差役原文是撒旦的使者或撒旦的天使，如果按字义来看，就是神让一个鬼魔附着在保罗的身体上，造成他的一个疾病和痛苦，免得他过分骄傲。当然保罗的这个被鬼附体不是进入他的里面，而是在他的外面折磨他的身体。而且这个撒旦的差役也可以泛指一切行恶的事，包括疾病，不一定是自义。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著名传道人宋尚杰博士也有这样一根身体上的刺，就是那个最后杀死他的痔疮。神不许保罗的请求，并且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保留保罗的这个身体上的疾病，比让他因骄傲而发生属灵的跌倒，在神看来是一件更好的事。这个圣经的范例值得让那些认为神有责任答应我们的一切祷告，让基督徒总是生活的无病无灾发财享福的基督徒好好想想。因此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庇护我，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保罗在12章11节再次解释他公开自己的这次属灵的经历是一种自夸，但是是不得已的。保罗承认自己算不得什么，但是他不明白自己在何处不及那些自称是最大的使徒的人呢？在12到13节，针对一些假使徒声称有特殊的行神迹奇事的能力，保罗提醒哥林多的信徒，他当初也在他们当中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哥林多的信徒通过保罗信主，从主得了许多的恩赐，因此保罗也在此没有亏待他们。只有保罗没有向哥林多的教会寻求财政支持上对他们有一些特殊，难道因此他就不如那些狮子大开口的假使徒了吗？保罗用讥讽的口吻问道，这里面的不公之处求你们饶恕我吧。12章14节重新拾起保罗在第9章结尾放下的保罗的行程的话题。保罗下一次去哥林多是第3次，当初去建立教会的一年半是第1次，后来从以弗所去的那次短期的使人忧愁的访问是第2次。这以后他写了那封严厉的信托提多带去，如今他是在马其顿，已经是在第3次访问哥林多的路上。在14到18节针对有些假使徒指责保罗是诡诈用心计牢笼哥林多的信徒，保罗提醒哥林多的信徒，不仅他自己过去从不曾累着他们，就连与保罗同工的提多和其余的弟兄也都是如此，同心同德，不占信徒的便宜，不给恶人留口实。难道保罗越像属灵的父母一样爱哥林多的信徒，就越应该被他们忘恩负义的离弃吗？保罗等于叫他们扪心自问，是长的人心还是兽心？从12章19节到13章4节，保罗要求哥林多的教会立即悔改所有已知的属灵的罪和肉体的罪，不要等到他去的时候，那时他若发现拒不悔改的，必将使用他的使徒的权柄来管教他们。使徒既然是主差来的，使徒的权柄就是主的权柄。如果他们以为保罗是软弱的，就要想到主是刚强的。如果他们甚至以为主耶稣也是因着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就不要忘记他已因着神的大能而从死里复活。保罗确信格林多的信徒将来要与他一起从死里复活，一同站在主的面前。13章5至10节，保罗要格林多人省察是否有基督在他们心里， 只要他们不是可弃绝的，就是未蒙选的失丧的人，就有基督在他们心里。倘若他们顺服基督的真理，保罗就不必使用他的使徒的权柄来管教他们，而用来建造他们。即使将来保罗是软弱的和被弃绝的，只要哥林多的信徒能够成为正直的和刚强的，保罗也会觉得欢喜。这是一个何等无私的爱自己属灵儿女的父母之心呢？最后的11到14节，保罗又回到他的温和的口吻，向他们问安，为他们祝福，要他们彼此相爱，又务要圣洁。最后是圣经里最明显的三位一体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对哥林多后书的经文分解就到此结束。哥林多后书的主题与目的是，保罗写哥林多后书为自己的福音的职分辩护，说明真正侍奉的重点是在圣灵的新约下做耶稣基督的仆人。哥林多后书的实用信息是，在新约之下，我们身为基督的使者，要劝人与神和好，行事为人应当凭着信心，靠着圣灵的大能，以纯全、圣洁、谦卑、真理和爱心侍奉，为要传扬基督得他的喜悦，而不是讨自己的欢心。哥林多后书的主要教训包括以下这些：神是赐各样安慰的神，神在我们的患难中安慰我们，并装备我们，叫我们能够安慰其他遭患难的人。信徒要凭着真理、圣洁和纯全正直的品格服侍。信徒要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即所意即所言，所言即所意。信徒要有真正的怜悯饶恕的心。神打开服侍之门，赐服侍的机会。信徒对于得救之人和失丧之人都是基督的香气。信徒不应为了个人的功利而搅混神的话。信徒是一切世人所知所读的基督的活见证。福音事工以凭圣灵的新圣约与神的新契约为中心。信徒若仰望基督，遵循他的道，就可逐渐被变成他荣耀的样式。传道人不可谬讲、轻解或扭曲神的道，不可行诡诈。撒旦弄瞎了不信之人的心眼，叫他们不明白福音的真理。信徒应传讲基督，而不是传自己。信徒要让基督荣耀的光和大能通过自己的生命而彰显出来。福音事工必有苦难和逼迫，持守永恒的盼望能使信徒忍受地上暂时的困苦。神将为每个信徒创造一个荣耀的身体。信徒行事为人要凭信心而不凭眼见，只为得基督的喜悦。每个信徒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交代自己在世上所行之事。基督既为众人死，信徒因为他而活。信徒是基督里属灵上新造的人，神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托付给信徒。信徒是基督的使者，要劝人与神和好。神是无罪的耶稣，替我们担负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罪与义、黑暗与光明不能相通。神呼召信徒做他圣洁的殿，信徒应敬畏神，洁净自己，除去一切的罪污，从而成圣。有一种敬虔的忧愁能引人悔改得救，信徒应为此而欢喜。神要求信徒先将自己献给他，然后才捐献给他人。信徒应大方地分享自己的财物，以解别人之需。种与收的道理适用于金钱和捐献之事。信徒的捐献要甘心、自愿、慷慨和乐意。神会加添给信徒的恩赐，并造出更多的果实和有效的事工。合乎圣经教训的捐献使神得荣耀。信徒在打属灵的征战，信徒要将自己所有的心意夺回和控制， 叫他们都顺服基督耶稣。信徒应当前后一致，里外如一，不管人在哪里。信徒只可指着主夸口。撒旦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信徒不可偏离基督得救恩之道的简单性和纯洁性。有假使徒，有假的工人，还有假作基督仆人的人。撒旦装作光明的天使来蒙骗信徒。保罗做使徒的职分充满极大的苦难和逼迫和艰忍，可能有三层不同层次或意义的天。神赐给保罗的启示甚大，为免他过于自高，便在他的肉体加上一根刺来使他谦卑。神不一定照我们所祈求挪去我们的苦楚，神有时利用撒旦来使他的仆人谦卑。无论情况如何，神的恩典总是够用的。当信徒自己软弱的时候，却可以在神里面刚强。神的能力在信徒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为着圣徒的缘故，信徒应甘愿花费自己。是否有真信心的试验，是看基督是否在你里面。信徒应活在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里面。哥林多后书的相关经文包括以西结书36章24至28节，里面讲到神要给未来新约的约民，第一，罪的赦免；第二，有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第三，有神的灵内住在里面；第四，使得他们会自愿的遵守神的律例典章。当然，这只包括新约的道德的要求，而不包括已经被基督成全了的旧约的那些礼仪律。提摩太前书4章12节里面，保罗对提摩太讲，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这是指基督的工人应该首先在行为上做信徒的榜样。提摩太后书3章10至12节里面讲到，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与在圣洁的敬虔中服侍基督的工人一样，都会受到某种社会的逼迫。雅各书1章2至8节里面讲到，基督徒应当以受试炼为大喜乐，知道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成功就得以完全，但要凭着信心向神求来如何对待苦难的智慧。哥林多后书的特色包括，这是保罗最为私人化的书信。神是赐各样安慰的神，基督徒是基督的香气，圣灵的新圣约，基督徒是活见证，逐渐变得有神荣耀的样式，撒旦弄瞎失丧的人的心眼，在瓦器里的福音，永恒的眼光，即顾念眼所未见的，行事为人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基督徒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新约的执事是基督的使者，基督为我们担负罪，罪与义没有相交，敬虔的忧愁引人悔改得救，基督徒捐献的原则，夺回人的心意使他们顺服基督。撒旦装作光明的天使，有三层天，保罗肉体上的刺，基督的恩典是够用的，神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真信心的试验和金函三位一体的祝福。我们对哥林多后书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愿你像赐保罗那样，让我们也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
主的使徒要学习忍耐牺牲，为主受苦。保罗的经历是否让你有期望？巴不得自己也能有那些宝贵的经历。当我们读到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一，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我们同在。是的，我愿意好好的学习。我亲爱的同学， 保罗有刺，你有没有呢？是除不掉的刺吗？那么让我们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八到十节的反应。祷告主，让这成为我们的反应吧。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新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